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各位早上好呀！今天是2024年11月27号，星期三，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霸王茶姬的第一批美国门店将开在哪个城市？特斯拉为了冲刺销量目标，推出了怎样的购车优惠？今天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后半段，也就是我们的轻解读时间里，要来关注一下正在海外开疆拓土的比亚迪。比亚迪的高管表示，拥有2亿多人口的巴西现在已经成为了比亚迪在中国以外最大的汽车市场。巴西汽车进口商和制造商协会的数据也显示，今年1月到9月，在巴西注册上牌的比亚迪汽车大约有5.1万辆，占巴西同期所有上牌的进口汽车的72%，也达到了去年同期比亚迪汽车上牌数量的8倍多。然而巴西市场原本并不被外界看好，毕竟巴西是拉美地区最大的国家，里程焦虑也影响了当地电动车的普及程度。那为什么现在的巴西会成为比亚迪最大的海外市场呢？我们今天的轻解读就与此相关。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几条简短的商业科技动态。霸王茶姬将在美国开店。根据晚点11月25号的报道，中式茶饮品牌霸王茶姬将在明年春季在美国开店，他们的首批门店和他们在美国的总部都将会落地在加州的尔湾市。尔湾市距离洛杉矶只有1个小时的车程，是美国亚裔人口密度最高的本土城市，亚裔人口的占比高达40%以上。财新的分析指出，大部分奶茶品牌以东南亚为出海首站的同时，美国市场的奶茶消费力也吸引了一些定位中高端的茶饮品牌。茶饮品牌进入发达国家，比起门店数量和业绩，更加看重品牌的影响力建设。喜茶目前已经在美国开出了15家门店，不过有业内人士指出，在美国等等发达国家开奶茶店，各方面的运营难度都要比国内更高，尤其是供应链是最为困难的。晚点的报道显示，去年7月，霸王茶姬就开始在美国搭建团队，原本计划是在今年年底开出首店，但是进展缓慢，所以推迟到了明年。特斯拉推出年末购车优惠，冲刺销量目标。11月25号，特斯拉中国宣布，消费者在12月31号之前订购 Model Y 车型，并且支付尾款，就可以获得10,000元的优惠。财新的分析认为，这相当于是 Model Y 车型在变相降价。特斯拉希望以此抓住年末的市场行情，冲刺全年销量目标。在中国市场，不少车型其实都在对标 Model Y， 而特斯拉却缺少新的产品来应对竞争，价格策略也就成为了为数不多的反击措施之一。今年以来，特斯拉在中国市场已经推出了至少6次降价或者是优惠活动。另外，根据 TechCrunch 11月25号的报道，特斯拉正在招聘软件工程师来负责开发远程控制无人驾驶出租车和人形机器人的系统。TechCrunch 的分析认为，这也就意味着特斯拉开始认真考虑在公共道路上部署他们的无人驾驶出租车，同时也反映出特斯拉的自动驾驶还没有办法做到完全不依赖人工干预。萝卜快跑计划在香港试运营。根据第一财经11月26号的报道，百度旗下的无人驾驶网约车平台萝卜快跑将在香港地区试运营，第一阶段的测试预计最快会在今年年底进行。首阶段的测试会在香港机场的非繁忙时段来进行，测试的时候车上会有一名10年以上驾驶经验的本地司机担任后备操作员。同时，萝卜快跑还正在香港招聘驾驶 AI 训练专员的岗位，职责范围包括自动驾驶车辆的数据跟踪和采集、问题记录反馈、紧急情况处理等等。根据百度不久之前发布的财报，今年第三季度萝卜快跑的全无人驾驶单量在全国总单量中的占比超过了70%，累计为公众提供的自动驾驶出行服务订单数量也同比增长了20%，超过了800万单。索尼正在开发兼容 PS5 游戏的掌上游戏机。根据彭博社11月25号的报道，索尼正在开发一款便携式掌上游戏机，让用户可以随时随地玩到 PlayStation 5的游戏。有知情人士透露，这个游戏机目前还处于早期开发阶段，可能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够推出，而且索尼最终也有可能决定不把它推向市场。开发这款独立运行的便携式游戏机的想法源自于索尼在2023年推出的手持设备 PlayStation Portal， 不过这款设备只能够控制和显示游戏，无法独立运行 PS5 游戏。彭博社的分析指出， 索尼开发这款产品是为了和任天堂的 Switch 争夺便携式游戏的市场，同时微软公司也正在开发同类型的掌上 Xbox。 The Verge 认为便携式游戏机对于索尼来说并不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他们曾经发布的类似产品早就已经停产。以上就是值得你关注的几条商业科技动态，别走开，马上和你一块来聊聊巴西为什么成为了比亚迪最大的海外市场。欢迎来到今天的新解读。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几年前比亚迪的名字对于巴西人来说还非常的陌生，但是在今年的前九个月，巴西大约有七成的进口汽车全都是比亚迪。比亚迪巴西的商务总监也表示，比亚迪来到巴西可不是为了当配角的。虽然大众等传统汽车品牌仍然在巴西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和去年相比，比亚迪的市场份额已经提高了 2.5%，目前以3%左右排名第十。他们还在今年一下子推出了六款新车型，其中就包括一款中型混动皮卡。他们希望在2027年能够成为巴西汽车市场的前五名。华尔街日报指出，由于美国拜登政府对中国电动车征收100%的关税，未来的特朗普政府也可能会推进类似的政策，再加上欧盟最近也通过了要对中国电动车征收45%关税的法案，比亚迪必须要在欧美市场之外寻求新的增长点。那么比亚迪为什么会选择原本被外界认为并不适合电动车发展的巴西呢？原因之一，巴西能够作为桥头堡，帮助比亚迪在拉美市场建立主导地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大约拥有6.5亿人口，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而巴西作为拉丁美洲的第一大经济体，是拉美地区最大的汽车市场，也是全球第六大汽车市场。不过巴西和整个拉美地区的新能源市场都还处于起步阶段，今年上半年巴西的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才只有3.3%，而其他拉美国家还没有超过2%。界面新闻的报道指出，去年巴西各类新能源汽车的总销量同比增长接近一倍，新能源汽车产业才在巴西进入快速的发展轨道，这个巨大的蓝海市场也正在吸引着全球各大汽车厂商的加入。根据南美贸易集团南方共同市场制定的规则，如果汽车厂商在巴西生产了他们40%的汽车，就可以将自己的产品在免除进口税的情况下出口到南美的其他国家。36氪还认为，巴西的海岸线绵长，深水港口众多，具有大宗货物进出口的天然优势，可以扮演拉美市场中转站的角色。巴西汽车过去几年的出口金额也显示，当地汽车也主要销往墨西哥、哥伦比亚、乌拉圭、智利还有秘鲁等等拉美地区的国家。也就是说，在巴西进行产能布局，一方面能够满足巴西当地每年超过200万辆汽车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还可以辐射整个拉美地区接近500万辆规模的汽车市场。原因之二，拥有制造业基础和产业优惠政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没多久的时候，巴西的汽车产业就开始飞速起步。上世纪50年代，巴西政府更是出台政策，只允许进口国内无法生产的汽车零部件，并且鼓励汽车全散件组装模式的进口。这也导致福特、通用等等车企纷纷在巴西建造新厂房，并且开始在巴西当地组装汽车。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巴西人就已经能够熟练地打造各类乘用车。不过由于几十年来巴西的汽车产业基本都掌握在外资手里，他们的制造业竞争力也越来越弱，再加上2013年起大宗商品还不断的遭遇熊市，福特等等不少的品牌都在巴西市场出现了产销双重下跌的情况。那曾经做过大众汽车金属工人的巴西现任总统卢拉，他认为对包含汽车工业在内的制造业实施更多的产业优先政策是能够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于是他也提出了一项名字叫做巴西新工业的计划。这个计划的目标就是提高本土企业在新技术领域的参与度。巴西工业部也在一份声明当中提到，希望比亚迪加大投资力度，在巴西生产电动汽车，创造就业和收入。而比亚迪也在今年3月扩大了他们在巴西的电动车工厂投资计划，将花费11亿美元在巴西的东北部打造一个工业园区。彭博社指出，这个园区曾经是福特运营超过一个世纪的生产基地，比亚迪买下了这个工厂，不仅可以在已经有的基础上快速地铺设生产设施， 在明年上半年实现全面的生产，而且相较于福特在2021年关闭工厂造成的9000个工作岗位的缺口，比亚迪园区的规模会更大，所以预计会给当地创造 1.5 万个工作岗位。另外，今年6月，巴西总统还签署了一项绿色出行和创新计划，他们也希望通过税收优惠的方式来鼓励较低碳排放的汽车。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巴西的汽油价格还是非常的昂贵，加满53升的油箱就要花掉巴西人平均月工资的9%，这也让新能源车对于巴西人有了更大的吸引力。更何况在巴西最大的城市圣保罗，每周都有一天的交通高峰期，在高峰期油车上路受限的情况下，电动车就显得格外有优势。原因之三，锂资源丰富，适合供应链垂直整合。锂是电动车电池的主要原料之一，而南美洲恰好是锂资源最丰富的地区。财新的报道指出，经过2021年到22年的锂矿价格暴涨，中国车企都在争相锁定海内外锂资源，南美洲的锂盐湖资源就是重点战场之一。 Statista 的统计也显示，2022年巴西是全球锂产量第五高的国家。金融时报认为，巴西丰富的锂资源能够为比亚迪供应链垂直整合提供天然的条件，而所谓的供应链垂直整合，也就是自研自产电池、芯片、电机等等零部件，这也正是比亚迪一直以来能够获得成本优势的重要原因。比亚迪巴西高管还在今年1月的时候透露，他们已经和巴西锂生产商西格玛锂业就供应协议、合资公司或者是收购等等各种可能的合作方式进行了谈判。这家公司正在扩建他们的锂资源项目，也就是开采锂辉石矿，并且把它加工成电池级的锂金矿，预计将会成为全球排名前五的锂生产商。金融时报认为，像比亚迪这样的汽车制造商直接和矿商签订协议，也是确保原材料供应安全稳定的普遍做法。不过比亚迪要想在巴西市场继续取得突破，仍然需要面临不少的挑战。挑战之一，巴西消费者更加青睐混合燃料。今年上半年，巴西灵活燃料汽车的销量占到他们汽车总销量的90%左右。那所谓的灵活燃料指的就是汽油和乙醇的混合。按照巴西目前的法规，所有汽油都要添加至少27%的乙醇，也是一种新型清洁燃料。财新指出，在巴西部分地区，纯乙醇汽油的价格非常低廉，售价通常只有含27%乙醇汽油的一半左右。同时，当前巴西政府推行的政策里，使用灵活燃料的混合动力车型税收要比纯电动车型更低，这就给比亚迪等等新能源汽车品牌的扩张造成了障碍。36氪的分析认为，虽然比亚迪目前在巴西销售电动车和电油两用的混动车，但是他们仍然需要花时间来适应乙醇技术。比亚迪巴西的高管也表示，比亚迪正在研发一种可以使用乙醇的混合动力发动机，未来在巴西推出的混动车将会适用于汽油、乙醇和电力这三种能源。挑战之二，当地的配套充电设施不足。在巴西，充电设施不足是制约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的主要障碍。根据巴西电动汽车协会的研究，在巴西一个充电桩要服务17辆车，这也就意味着如果碰上了充电的高峰期，车主可能要等待好几个小时才能给自己的车充上电。并且巴西充电站的分布也非常的不均匀，在一些人口不到150万的城市里，你几乎找不到充电设施。财新的分析指出，目前巴西境内设有大约40000个加油站，都能够提供乙醇汽油。如果电动车想要在巴西进一步的发展，单是在基础设施方面，就可能需要再投资至少1700多亿美元。而放眼整个拉丁美洲地区，情况也基本大同小异。36氪指出，拉美市场仍然是以燃油车为主导，除了乌拉圭等部分国家充电基础设施比较好之外，整体上他们的充电桩的普及率都比较低。所以聊到这个话题，也想来问问你，你现在还会担心新能源车的充电问题吗？你对于巴西这个国家还有哪些了解呢？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一块来聊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啦。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千文、
监制 Stella、
商业内容策划呢呢、
声音设计庆明、
实习生舒涵、
实习生佳琪、
实习生子轩。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订阅分享给身边的朋友，这会对我们非常有帮助。2024年我们还制作了2档全新的付费节目，不止金钱和跳进兔子洞第三季，希望可以给大家提供更加优质和深度的内容。另外，欢迎你加入生动活泼胡同会员计划， 支持我们的内容创新，还能解锁我们所有的付费节目、每周会员通讯和线下活动。详细内容可以查看单集简介。感谢收听生动早咖啡，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